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40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再看信大法还是信科学这个问题，剖析和明辨根本执着，脱去人的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0号。一天，学习师父欧洲法会讲法时读到，大家想一想，科学它很肤浅，用科学家自己的话说还不发达，现在人们都非常相信它，认为它是绝对的真理。这种认识包括现在社会上的许多理论和西方的宗教，不管是天主教、基督教，你们真正信的并不是你们的主，你们真正信的是科学。说到你们的骨子里，你们真正信的是科学，而你们的宗教只是一种表面形式，成了人文明的举动。可是我告诉大家，这个科学它也是一个宗教，它是一个非常完善的宗教。其中的一句法，说到你们的骨子里，你们真正信的是科学。我的思维定在骨子里这三个字上，心想，难道我骨子里信的是科学吗？一直以来有一个观念在障碍着我，我信大法不信科学，所以每次学师父关于这方面的法，一直觉得那个无处不在的现代科学与我没有什么关系。而这一次师父法中骨子里这三个字一下点醒了我，我在这方面认真思考向内找的同时，又陆续拜读师父的法，美国西部法会讲法、瑞士法会讲法、加拿大法会讲法等其他各地讲法。其中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有这样一段法，弟子，我们有许多人是搞科学的，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师，有许多学大法的人是高级知识分子，也就是说有很多人是科学造就出来的。其实现在所有的人，只要你上过学，你就是科学造就出来的，因为这个科学已经贯穿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你使用的一切、接触的一切、你眼睛看到的一切，全都是这个科学造就出来的，所以你摆脱不了。那么也就不存在刚才你所提的这个问题了，因为人类社会都是这样的，你只去干好你的工作就行了。至于说修炼，那和工作是两回事，但是你们修炼中的境界，你的修炼状态会体现在工作当中，会做得很好，把你放在哪里都是一个好人。但有一个问题要说清楚，任何人都不能带着常人的执着圆满，对科学也是一样，你们可以带着不同的常人心入门，但是在修炼当中都得去掉。从法中我明白，得法之前我已是科学造就出来的了，那么我在入门时是什么想法走入大法的？我入门时是这样想的，他说的对我就信，对于这个想法我从来没意识到有什么问题，也曾经多年多次找根本执着，但从未考虑过这句话有什么不对，甚至在找根本执着时也曾多次与交流的同修说过，自己也没觉得有问题。就在2025年过年期间，我去一同修家，在那儿与一同修交流时又说到这句话，同修立刻说，这就是根本执着。当时我既惊讶又相信他说的对，但并不明白为什么。从同修那儿回来，我反复认真查找自己，觉得自己没得法之前是那样想的，学法之后 我已经不这样想了，但是就没想一想，得法之前为什么这样想，得法之后又应该怎么想。当我慢慢的冷静的用法去衡量的时候，我渐渐的真的在醒悟。第一，这句话很直观性的就是科学，信仰讲的是先诚其心，这句话却没诚意。第二，我反观自己这些年的修炼，几乎都有这个科学的影子，好多执着心反复去不掉，甚至很多苦难都渗透着这个科学的因素。第三，我曾经看到酒瓶里有这样一个镜头，几个人上寺庙拜佛，他们都五体投地的很虔诚的跪拜。我当时突然想，我对大法师父有这样虔诚吗？就觉得有东西挡着，使我不能诚心诚意信师父，自己却不知为什么。第四，当我发正念彻底清除，灭尽我骨子里包括各层空间中的所有科学的因素，共产邪灵的因素时，我的天目看到，同时也清晰地感觉到，从我身体中突然涌出层层黑色的人形业力，好多好多，我清理了很长时间。第五，我心中无比真诚地想，我入门时的那一念是错的，学法二十多年，我终于醒悟了。感恩师父时时刻刻的慈悲保护，是师父一步步引领我从法中找到根本执着，又在法中安排我一步步破除根本执着，使我成为真正的大法弟子。需要补充一点，一天在拜读师父的讲法，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时，其中的一段法，再一个就是人的思维有那么一个程序，而这道程序都不适用了，你对宇宙就完全说不清。从这段法中我明白，人不但有思维，而且还有个都不适用了的程序。这使我想到，为什么很多时候一有什么事情就不自觉地顺着某一思路去想，甚至不想都不行，不断地往脑子里反，可能就是这个思维程序也起着关键的作用。于是我又发正念清除这套不适用的思维程序，过程中感觉有凉气往外冒，感觉脑袋清醒许多。过后师父梦中点化我，提前回家了。以上是个人近一段时间学法时所悟，如有不正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立起发正念的手掌来，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7日。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早就说过，我想呢就讲这么三件事，一个是大家学法的问题，一个是发正念的事，再有呢就是讲清真相这件事情是极其重要的。实际上这伟大的一切都是你们已经走过来的，你们已经建立了这样的威德，但是要做得更好，而且要继续下去，直到把邪恶彻底除尽，使全世界的人，全中国的人都认识这场邪恶的时候，那邪恶还能起作用吗？它就垮了。师父的讲法发表至今有20多年了，法中明确了大法弟子要做好三件事，大法弟子承担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在邪恶疯狂迫害的20多年中，大法弟子在师父的看护下，凭着对大法的坚信走了过来。随着修炼时间的往前推进和延长，发现有些同修在做三件事上没有如初的状态了，有两种现象尤为严重，发正念倒掌、迷糊、学法不入心、走神。接触外地同修时也看到不少发正念倒掌现象，在大法弟子中可能这种现象各地区都有。我们地区有多个学法小组，同修每天都到学法小组集体学法， 多年来在集体学法时，看到有同修被困魔干扰，出现困倦，发正念手掌立不起来，身子歪斜，忽忽悠悠，有的甚至处于昏睡状态。读法时眼皮睁不开，不是书中的话念出来了，或找不着行了。当然，处于这种状态的同修也很困惑，不想这样。有的同修一坐那儿发正念，用不上两分钟就迷糊了，别人用声音提示一下，手掌瞬间就立起来了，非常快，一会儿又倒了，像扇扇子一样。同修指出他倒掌了，他不承认，因为他听到声音时，手掌在他睡眼睁开前先立起来了。一次和同修一起发正念，不一会儿同修立着的掌就倒了。我挨着他坐着，我悄悄把手放在他的手上面，留一个空隙。我嗯了一声，同修立刻睁眼，手掌往起撅也撅不起来，我的手在上面压着。我说，那个东西很狡猾，一有声音它就跑了，你就精神了。同修说自己倒掌根本就不知道。还有的同修发正念，头低着，腰弓着，手掌倾斜着，没有大法弟子发正念那种威严，形式上往那一坐，这样的状态根本达不到正念清除邪恶的效果，还浪费了大量的修炼时间。我们修的是主元神，主意识修炼，达不到清醒的状态，嘴在念法，思想被抑制了，放下书不知学的是什么，那学法谁在学呢？谁得去了？那也是邪恶迫害你得不到法呀。有这种状态的多数是得法多年的老学员，有的忙于讲真相，有的家庭琐事多，有的休息时间少，疲劳。不管什么客观原因，首先我们应端正学法和发正念的心态，不能只走形式不讲质量，真正认识到学法和发正念的严肃性，深挖自己是不是安逸懈怠等执着导致我们神不起来。个人修不好也影响着整体，长此以往还可能动摇信师信法的心，这也是旧事里利用大法弟子的执着下的迷魂药，让我们神不起来。还有说一下练功动作。有几次机会，我们几个同修在一起练功，发现有的单手冲挂十次的，还有推转小腹法轮五次的，还有男女动作方向反了的，还有练静功睡觉的。在99年之前，大家在一起练动功，做不准确的能给纠正过来，迫害以后都自己回家练了，动作不准确也不知道，长此这样练给鸡带歪了，很难纠正过来，麻烦有可能出自这里。看到同修被干扰的现象很着急，想借此提醒同修们赶快神起来，否定旧事里强加给我们的迫害和干扰，认识到为什么修炼，如果修不好怎么兑现当初注师正法的誓约，怎么对得起对我们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最艰难的路都走过来了，快些归正自己，做名副其实的大法徒，心如磐石，否定迫害，排除干扰，三件事都做好，才是真正的助师正法。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天目所见，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4日。我是一名处于见悟状态修炼的大法弟子，过去我很少分享自己所见与所悟，
但现在形势非常紧迫，我想分享一些我最近看到的景象，希望能与同修们再次认识到把握实修，珍惜这段宝贵的最后时间，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今年年初的一次打坐中，我看到师父的法身看着我，神情非常哀伤。师父点化我，他将要结束正法，不再让已经修炼圆满的弟子受苦。他让我看到一层层空间都已经正法完毕，非常辉煌美好。然而当俯瞰人间，还有很多大法弟子在修炼上松懈，甚至许多老学员还有很多执着。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忘了自己是修炼人，行事没有把大法放在第一位。例如有的学员执着于亲情，家庭中的关过不去。人类社会的每一天，人们都制造出无数业力，业力之大，遍地皆黑。我看到连天空都是漆黑的，随时可能崩塌下来。因此师父非常悲伤，若此刻结束正法，师父也不忍心。所以师父再次点化我，他将再延长一点时间，给尚未跟上的弟子机会。但只是再延长一点点时间而已，根据我所看到的，形势已经过渡到了极限，已经无法再延长，可能不会超过一年就要结束了。这时师父叫我与同修分享，鼓励大家快修，时间很紧迫。那些在人间松懈的大法弟子，在另外空间中，师父看着他们流泪。师父哭了，因为每个生命都是他的孩子。最近有许多同修觉得这段时间在修炼和生活中遇到了很多障碍，也不明白原因。我看是因为师父慈悲地给予更多机会，加速让弟子跟上正法进程，是快速提高修炼层次的机会。我们应更加努力，更加坚定，突破最后这一步。珍贵的同修，大法弟子的辉煌无与伦比。有些同修经常跟我抱怨其他同修，说那个人修的怎么那么多执着，甚至不如常人。对此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讲过，我们为了不让你掉下来，你又能维持在常人中修炼，那么你修好了的一份马上就隔开，和你没修好的那部分，那个粗颗粒的就隔开，它永远保持像神一样的在那儿打坐不动，而你没修好的那部分永远都和人一样在常人中生活着，一直到你不断的往外修，也就是不断的圆满你自己，一直到最表面的分子都被圆满了，都被同化了，都修好了，那最后一步就是圆满。我们走了这样一条路。我知道一位学员，他对金钱和物质非常执着，许多学员也看出他的执着并持负面评价，但我见这位同修已经修到相当高的层次，他的空间场极其美好，我还看到他原是某个极美妙世界的王，那世界中的众生正日夜盼望他们的王归来，他需突破提升到更高层次，但尚未能做到。其实我们不能用表面来判断一个人，大法弟子更不能。我看到很多人修得很高，恭祝突破了银河系，有很多这样的学员。记得我学法才数日，就看到门前有一条巨龙，师父还赐给我一把可以变大变小的宝剑，甚至插下去可以从天顶贯穿到地底。不只是我，我看到每位弟子都有。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发正念时灭尽邪恶的宝剑，只要念口诀，这剑便发挥本事，消灭其他空间一切邪恶。依个人能量与正念不同，效果各异。因此 所有弟子应彻底放下人心、观念等一切执着，竭力利用这仅剩的短暂时间，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以免日后遗憾。以上是一点个人的体悟，层次有限，如有不符合法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遇事向内找》，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9日。学好法，遇事才能向内找，才能用法衡量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什么念是人念，什么念是正念。去年冬天，我家饭店因冬天淡季暂停营业，我们两口子商量出去打工，丈夫找了一份司机的活，而我在商场里找了一份服装销售的工作。下面就说说我在商场里干的这两个月是怎么修炼过来的。我在 BOSS 直聘上找了几份工作，两份是饭店服务员，一份是内衣批发和服装销售，都约好第二天去面试。而服装销售这份活我不太想去，因为自己都48岁了，第一担心年龄大，卖服装也都要求年龄，第二担心自己虽然干销售20多年，可从来没在商场里卖过货，所以服装销售这份工作是决定最后去看看的。可出人意料，偏偏那个服装店的店长这天半夜11点多一个电话打过来，叫我明天就上班。我说，你还是明天看看我再说吧，咱们都彼此了解一下吧。放下手机我就想，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也许是师父安排我去那个商场上班呢，那就顺其自然吧。第二天，我选择先去服装销售那边面试。去了之后，那个店长看了看我说，你不像快50岁的人啊，来上班吧。我看这个环境也挺好，于是便答应了，其余那几份工作就没去面试了。那个商场离我住的地方挺远的，每天上下班坐公交要1个小时左右，再加上等车的时间和余出半小时突发事件的时间，9点的早班我每天都要提前准备至少1个半小时。虽说是8小时工作制，可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学法时间都是挤出来的。早上3点20分起来晨练，发完6点正念开始收拾，7点20分必须下楼等公交。我就利用等公交和坐车的时间，听同修的交流文章和明慧周刊。到商场一站就是一天，没有顾客的时候，我就心里默背红吟和论语，没事就发正念，晚上回去学法，发完12点正念再睡觉，每天过得很充实。每当不好的念头一出来的时候，能立即抓住解体它，当遇到所谓磨难的时候，也能很快意识到是什么执着心招来的，以最快的速度放下人心。刚去的时候，我卖货很顺，只要顾客上身湿了的衣服基本上都能要，有几天的销售业绩都是在前面，甚至我怕同事妒忌，有意把我的客户让给同事。后来放松了警惕，其他同事一天一个人都能销售6-7千的营业额，而我还是零业绩，一连好几天心里都过不去，越来越低沉，有时都想放弃，不想干了。当意识到这种状态不对的时候，我想突破，却总也突破不了。那天我坐公交去上班时，闭上眼睛就在想，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是什么心让邪恶钻了我放任的空子？我的言行哪里不符合法了？原来是欢喜心、争斗心、面子心、争强好胜的心招来的。当销售业绩好的时候，
自己心里美滋滋的，回家和丈夫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今天卖了多少钱多少钱，在我们店里排第几。现在想想，是我的销售水平高吗？不是。那不是师父在帮我吗？贪天之功多可怕的念啊，总想天天是销冠，这不是求明心吗？我是大法弟子，在哪儿做什么事情都要用心去做好，我就应该好好把工作做好，放下人心，修好自己。当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正好到站，下车心情都是美美的，看见谁心里都是乐呵呵的，好长时间都没有这么放松的心情了。那天卖货也格外的顺利，至于多少我也不再关心了，回家也不和丈夫说了。一次，那天逛商场的人并不多，所以只要有顾客进店试衣服，我们都非常卖力，只要顾客不喊停，我们就拿衣服不停。不知不觉中，同事们也都陆续开单了，而我一直到早班的同事下班了也没开单。我以为今天就这样了呢。就在这时，来了一对年轻的夫妻，女士进店就说，她这里有储值，和我们的某某店员约好了。可那位店员偏偏下班刚走，他今天是早班到点就走了。顾客又刚来，那我们当班的店员就得去服务，其他同事当时都有顾客了，所以只能是我去服务。我一听是约好的，又有储值，这一单应该能成交，心里还暗暗欢喜。我陪他们逛了一圈，把他们喜欢的衣服都放试衣间里准备一起试，全场就选了两套，上身试完没相中，然后我又陪他看了一圈，又选了几件试穿，还是不喜欢。我问他，刚才试穿的衣服不喜欢哪些地方？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然后我就给他推荐。他说，不喜欢太阔腿的，不喜欢太修身的，不喜欢休闲的，不穿皮子的，喜欢时装点的，女人点的，不要太暴露的。他说自己很挑剔，说完他自己都笑了。我说，没事儿，咱们慢慢挑，慢慢试穿，那么多衣服总能搭配出你喜欢的。于是我们又满场走了两遍，我给他推荐了几套衣服让他试穿，终于试到他喜欢的款式了，还给他搭配了一双鞋，他也非常满意，夸我很有耐心，而且服务很到位。充完储值，我把他们送到门口，他说下次还来找我，让我给他搭配。把他们送走后，店长把我叫过去说，刚才我服务的那个顾客是同事小红的，因为是在他手里办的储值，我等于是帮忙没有提成。当时我心里就不平衡了，说，为什么啊？首先，服务之前你也没说是他的顾客啊。刚才来那么多顾客，你跟我说了，我是不是也可以同时再接一份我自己的？现在销售完了，你跟我说没有提成。其次，既然是约好的，那为什么还要下班呢？他前脚走，后脚顾客就来了，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意思。我越说越来气，越说心里越堵得慌。店长说，这是公司规定。我再也没说话，知道这种状态不对，表面平静，内心放不下。下班回家后，我就想，既然师父给我安排这个修炼的环境，那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是要去我什么心呢？提成没了，就是白干，这不就是利益心吗？一天没卖货，这不也是去我的利益心吗？心里着急，不正是去我的急躁心？同事到点下班回家，不也正常吗？我有什么心理不平衡的？这不正是去我的妒忌心吗？我是修炼人，修的是慈悲，做什么事情都应该为他人着想，第一念就应该是为他的。 这一单就当是帮同事忙，我怎么连这点善心都没有呢？想到这，慢慢的心里平静了，那个让我赌的物质也没有了。后来我和同修谈论起此事，我们一起切磋，我发现当初我并没有找到引发这件事情的根本执着。从顾客说他有储值，我心里就暗暗自喜，笃定这个顾客今天会消费，应该接待的店员走了，让我捡了便宜。师父在转法轮里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想想我当时第一念就是未思的利益心，占便宜的心，自己还觉得委屈，心里还觉得不平衡，多么圆滑的人心啊！就是因为这第一念就不在法上，所以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破名人难救的观念，副标题从女博导去世说起，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2日。我是一名在大学任教的大法弟子，借此机会汇报自己讲真相中的一点体会。2023年7月，学校一位很有名望的女博导 A 突然去世，她才华出众，成果卓著，只有60多岁就成了学科的领军人物，给学校赢得了许多荣誉。她的去世引来一片震惊与哀叹，我不仅为之惋惜，更有一番后悔和遗憾。当中共两院、中科院、工程院院士、大学教授和书记、校长纷纷死亡的消息传来时，我想那些为中共站队的科技精英们该有多么危险。当得知中国人民大学在一个月内就发出20份讣告后，我马上联想到了我们学校，而且顿时闪出了这位女博导危险的一念，决定去给 A 讲真相。在2022年的一个星期天，我来到女博导家，他们夫妇对我的造访表示欢迎。A 高兴地拿出自己的学术专著和发表论文的国际期刊给我看，还特意为我弹奏了一首钢琴名曲。谈话中，他们对我讲到的大法真相没有异样反应。但谈到退党保平安时， A 的先生突然激动地说，不能，绝不能退党。他也表态说，这事以后再说吧。他们也不再听我解释，我明白。中共为了让他为其站队，给他的光环太多太多，这些都是束缚他的枷锁。当女博导 A 去世的噩耗传来时，一股莫名的痛悔涌上心头。在后来这1年多的时间里，特别是当师尊的《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两篇重要经文发表后，我为什么没能再去他家或工作室给他讲真相呢？我意识到自己被名人难救的观念阻挡了。第一部分，两次被下逐客令。我的思绪回到了10多年前，当九评共产党和大纪元郑重声明发表后，我就从亲朋好友开始讲真相劝三退，其中包括学校的一些朋友。我有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 B， 我俩在大学同窗5年，又同时被分配到这所大学任教，几十年的交情，我们是无话不谈的挚友。大法遭迫害后，他也曾为我的安危担心。2007年的一天，我怀着满腔的热情和希望来到 B 家，满以为他们夫妇会高兴地听我讲真相并会三退，岂料当我刚提及法轮功时， B 当即口出打住二字，同时做出暂停手势。他见我还要继续说下去，脸色一沉，您再要说法轮功，我就得请您出门。这突如其来的逐客令让我震惊和难堪。 对于修炼真善人且经受过迫害的我来说，B 的不留情面让我虽感意外但没有责怪，因为我深知他的不易。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他一直低调做人，他的聪明勤奋使他早早就当上了教授、博导、学科带头人，还获得政府津贴。虽然共产党很想拉他入党，但他却甘做无党派人士，于是他这位名人就成为学校的重要统战对象。他被带上了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的桂冠。他心里明白，共产党在利用他这个花瓶，而他也在利用这些花瓶的光环保护自己，所以他非常害怕失去这些。然而他却不明白自己被中共统战利用的危险。大约在2015年，我再次踏进 B 的家门，他虽然表现出欢迎，但刚一坐定却说，欢迎老弟您来看我，但只叙友情，不谈法轮功，否则我又得不礼貌。他又给我下了逐客令。两次被下逐客令，虽然我悟到是自己提高的心性机会，但我仍很寒心。最要好的朋友，为了保全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名人的光环，竟能如此不顾情面，加之在讲真相过程中多次遇到的不顺，特别是女博导 A 的拒绝，名人难救的观念在我的思想中渐渐形成。第二部分，找到障碍自己救人的观念和人心。女博导 A 去世后，我翻开十多年来自己给本校同事讲真相的名单记录，看到了在做过三退的人名中，自己所认为的名人并不多的事实。想想自己总是挑选容易接受真相的人，而绕开自认为难救的名人，这不是在挑选吗？而且每次讲真相时都不感到轻松，担心对方不给面子，执着于三退的结果。这些不符合法的心态和做法，不就说明自己没有走正救人的路吗？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教导说，其实走不正路，一个是业力的原因，其中包括生命背后带着的麻烦、各种恩怨、事怨与各种生命的连带等等，一个是自己人心的执着，特别是形成的观念形成了思维的方式，那就使自己很难认识到那些不自觉的人心表现。师尊的教诲使我认识到名人难救的观念是影响自己没能走正路的重要原因。那么这种观念和思维方式掩盖了自己哪些人心呢？电影《再次成为神》我看过好几遍，每次都被感动得流泪。我把自己与同为大学教师的宋光明相比照，认识到了一向自以为修得还可以的我存在的许多执着和人心。当看到宋光明在老同学聚会的酒宴上敢于直言迫害法轮功这是政府的错，而且坦言他也因为练法轮功被停职查看时，我被他的勇气正念所震撼，因为我远远达不到他的境界与坦荡。此刻我才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完全放下对名的执着，还有爱面子的虚荣心，有怕心等等，这些不都是为我的私心吗？宋光明在受到白小凤的抱怨时解释说，听不听是他们的事，说不说是我的事，人有权知道真相，这样他们才能够明辨是非善恶呀。这段语言浅显而道理深刻的话对我触动很大，名人也有权知道真相选择未来呀，不给他们讲，不让他们听，他们怎么明白和选择？所以我告诫自己应该丢掉名人难救的观念，以法为师，怀着真诚与慈悲，不带任何执着的去讲真相劝三退，要坚信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听不听是他们的事，说不说是我的事，我常以此提醒自己。 第三部分，名人明白真相的小故事。从2023年10月份以来，我在给同事讲真相时，就注意去找曾经被绕开的名人，也多以女博导 A 的离世切入主题。事实让我看到，只要放下人心观念，名人并不难救。就连那位曾两次给我下逐客令的 B， 也听了真相并声明退出中共团队。下边讲几个小故事。一，你们是在做善事啊。一天我来到一位二级教授 C 家，他曾是某学院的院长博导，他们夫妇热情地接待了我，说起女博导 A 的离世。他告诉我他的情况我很了解，他带研究生包括博士生硕士生的任务很重，社会兼职太多，对共产党的事太认真，不知道珍惜自己，他的突然病逝那是累死的，看得出他有点动情。接着我就把一年前去 A 家讲真相的过程叙述了一遍，顺势讲了425万人上访、天安门自焚伟案等真相，和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的事实，讲了为什么要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以及4亿多中国民众三退的情况。之后我用化名给他们夫妇退了党，给每人赠送一个真相护身符，他们高兴地接过，正反两面都看，边看边念。最后 C 感慨地对我说，过去我把你们法轮功发传单打电话什么的，只以为是为自己鸣冤叫屈，现在才知道是在救人，你们是在做善事啊。二，连共产党都得老百姓养活。在给某研究所的一位所长弟讲了真相退了党准备离开他家时，他让我先别走，然后说道，有件事我一直很纠结。我问什么事，他说，我知道共产党很腐败很邪恶，也该灭，但又担心他如果灭了谁给我们发工资。我微微一笑说，我问您，共产党种过一亩地，开过一个工厂，创造过一分钱的财富吗？他说没有。我说，所以全中国的钱都是老百姓和纳税人交上去的，和共产党无关。那么共产党灭了和发工资有什么关系？他先是一愣，然后笑了。我接着说，在民主国家，政府只负担国家行政管理系统的开销。在一党独裁专制的中国，政府不但要负担国家行政管理系统的开销，还要负担共产党从上到下庞大的党务系统的开销。中国的老百姓和纳税人苦啊。他若有所思地说，连共产党都得老百姓养活。我说，是啊。弟呵呵一乐，我怎么连这么简单的理都没有掂量过来，真是老糊涂了。三，中国共产党亡，这是天意。学校有位书法名人易，过去我们关系很好，我曾经对他多方关照，他也对我毕恭毕敬。当大法被迫害后，他一下变得判若两人，不但不再和我来往，而且对面相遇也视而不见，四不相识。朋友们都骂他忘恩负义，势利小人，我也觉得他太过分。几年前他可能良心发现，专门给我送来据说价值不菲的书法作品，但无法抹去我心中的阴影，所以我还没有把给他的讲真相排进日程。但是意外发生了，半年前的一天，我准备去给一位教授讲真相，正在点拨进楼的防盗门密码时，忽然一从里面把门打开，一看是我，马上请我到住在一层的他家里坐坐。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相遇和邀请，我顺口说道，等我到楼上办完事再来。从楼上下来，我在他家门外徘徊了许久，去不去给他讲真相，他会不会举报，我就抱着救他的一念进了他的家门。他们夫妇特别热情，又沏茶又拿水果， 谈话很快进入主题，听完我讲的真相，义就数落起了江泽民，简直就是骂。什么汉奸、蛤蟆、卖国、淫乱、腐败。开始我还以为他在演戏给我看，很快发现他是真的愤恨。他说，江泽民就没有干过一件好事，把国家搞成了什么样子，他死了以后还搞得那么隆重，捧得那么高，还是什么伟大的军事家，他打过仗吗？尽是胡扯。当他看到藏字时照片时，念着说道，中国共产党亡，就是亡，这是天意。我给他们夫妇三退后，亦要请我出去吃饭，我谢绝了。他把我送出好远好远。今天的巧遇令我欣慰，我明白这是师尊的慈悲安排，不仅使义夫妇明白真相且三退，更让我休去怨恨心、怕心。我理解义以往的表现是因为怕，抹去了我心中对他的阴影。四，如果连真善忍的信仰都打压，那打压者把自己摆在了什么位置？有位学校的老领导 F， 在我的心目中，他是这个学校最有能力、有水平的人，我一直很尊敬他。五年前，我曾给他讲过真相，并让他看过关于藏字时的录像，他相信我讲的都是真的，相信大法好，但说到退党的话题时，却表示，让我想想再说。我明白他因为身份地位的原因有顾虑，那就以后再说吧。今年春天的一天，我再去他家拜访，问候寒暄之后，谈起了当年他做领导时的一些情况，很自然的就说到了他为学校提出校训的事。我说，我一直认为那八字校训好，好在哪里？修大法后我才认识到，因为他符合真善忍。我的话音一落，他就有点激动地说，真善忍有什么错？如果连真善忍的信仰都打压，那打压者把自己摆在了什么位置？我为之一振，多么深刻，多么尖锐，何等精辟。我有点激动地问，您早就有这个认识？他说，对，从99年开始我就认为他们是错的，荒唐至极嘛。我只是不能公开说而已。我笑着说道，我现在才明白，您老两口的身体为什么这样好，快90岁了还那么硬朗。因为从一开始，你们就在这场正邪大战中站在了正义一方，就得到了神的保护。他也高兴地笑了。我把话锋一转，25年了，法轮功没有被整垮，共产党却把自己打倒了，现在已有4亿多中国民众声明三退，我也给你们老两口起个化名，退党吧。他说，退，退，非常感谢，然后向我行了个合十礼。我猛地一怔，他不是在抱拳，也不是作揖，而是行十分规矩的佛家礼节合十礼。之后他送我出门时，又是一个标准的合十礼，这是为什么？后来回想老领导 F 真诚的合十礼，我突然大胆地猜想，他们老两口可能已经悄悄修炼法轮功了。我十分感慨，老领导 F 才是我们学校最聪明、最明白的名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网络建群问题的看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1日。明慧网自7月25日发表了两篇交流文章，网络问题的更大隐患和建群乱法事件之所悟，31号又发表了跳出网络群组的泥潭之后，对此我们也谈谈对网络建群问题的看法。 网上建群的理由，其说辞不外有两种，一是可以在上面集体学法练功，交流悟道，共同精进；二是可以交流传授一些讲真相救人的方式方法。然而，在这种冠冕堂皇之下的实质又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或许是以下两种情况。一，不是特务的特务。正法修炼以来，利用网络讲真相、证实法、揭露邪恶、反迫害，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也出现了像清心论坛这样的问题。究其原因，就是一些对网络执着的学员在满足自己对网络的喜好，而不是在利用网络讲真相、证实法。由于执着于喜好网络，就有人不断地变换花样，在网络上建群，以招揽相同执着喜好的学员和新学员加入，扩大烘托其市场。从上述明慧网发表的三篇交流文章中谈到的，和我们所知道的来看，即便建立这种二三百人大群的群主是大法学员，可是那个群里有没有特务呢？当明慧网7月25日发表上述两篇文章后，就有在群里的讨论中对明慧网大放厥词、驳斥、贬损的言论，且此起彼伏，占据主导。尽管也有学员因此而退群，但该群的复杂程度、是否有特务、有多少特务，不是昭然若揭吗？况且还有这样的事情，由于在群里传播一些讲真相的方式方法，因而需要相应的配置物资，而这样的配置物资在网上就能自行购买，但该群负责这方面的人却以为他人考虑、为同修提供方便而采取快递和银行转账的方式进行。这种物资寄收、资金往来，其痕迹都可以立刻追查到当事人，把本来是线上的匿名变成了线下的实名。其实这也是特务的手段之一，因此当事人被绑架，并牵连群里十几个学员被绑架。而类似的情况几乎每个群都存在，每次出事后，其负责人不但不向内找，反而利用其所造成的损失来显示自己的能耐和所谓的正念强，有的还慷慨激昂地说什么大法弟子只归师父管，迫害与我无关，谁也动不了我。其他学员看到这样的表现也觉得，哇，修得太好了，完全没有怕心，正念太强了，还指挥若定，马上解散旧群，另建新群，处理得当。这种煽动情绪、丧事当作喜事办的党文化手段，迷惑误导着学员，继续把学员置于危险之中。高兴的是中共及其特务，这种证实自我、不顾学员安全的做派，不是特务也在起着特务的作用。他自己好像没事，但与他关联的学员却一批又一批的出事。他的不出事背后是有原因的，真正正念强的人会用法要求自己，而不是盗用法为自己树碑立传。种种似是而非的说辞为什么能迷惑误导一些人？因为被误导的人也不会不愿用法要求自己，对照自己的言行。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写在前面的话中要求我们，要对自己负责，对学员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大法负责。冷静下来，对照法想想，对学员不负责任的做法能说是正念吗？不按法的要求做能说是正念吗？显然不是。那为什么中共还没动他呢？无非是邪恶认为其还有利用价值。二，邪物和喜欢被误导。关于在网上建群所谓学法练功交流悟道的问题，我们是这么看的。首先，那不是师父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提问说，弟子，最近同修们常使用透过电子软体做交流、学法，甚至极力的推广， 这样大家面对面交流学法机会少了。师，是不行啊，除了小弟子之外不要这样做，但是也不排除大家很忙的时候用一用，但不能形成习惯，这可不是我要留给你们的。大家集体学法，互相面对面的学法，探讨问题，这是没有问题的。你们在忙的时候可以利用一下，但是不能够都这样做，也不能经常这样做。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回答弟子提问说，弟子，我悟到要加快救度世人，首先要让国内走不出来的学员尽快走出来，国内一些地方组织小的学法点，大家互相帮助，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们能不能在明会上鼓励大家都组织小的学法点，在注意安全的同时加强交流和互相帮助。师，学法小组、练功点、法会，这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我一直支持他们这样做。这个问题师父已经讲得很明确了，不存在悟不悟的问题了，只是是否遵照法去做的问题了。既然这样，就更不应该再为了执着喜好去违背大法了，大法弟子只能去圆融大法。其次，那样做在大陆是不安全的。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回答弟子提问说，弟子，尊敬的师父，学员利用互联网交流心得，这种形式好不好？师，我想在中国大陆以外是没有问题的，但不要讲你们做的那些正实法的具体情况，如果在中国大陆，最好还是你们的安全为重，别叫旧势力钻空子，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别叫邪恶钻空子。由于参与网络群的都是匿名，很难得知其各自的底细，特务和不是特务的特务大量充斥，他们上网翻墙很容易，一个特务用几个化名都很方便随意，一旦有空子可钻，学员就是损失。前述17个学员被绑架，就是因为其中一个先被绑架，然后才相继被绑架的。这样的损失教训，明慧网也曝光很多，这里不再一一赘述。也有同修认为，师父上述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也没有明确肯定的说在中国大陆不行呀。师父说的是，如果在中国大陆，最好还是你们的安全为重。也就是说，如果能够保证上网的安全也是可以的。我悟到，如果师父肯定的说，那样做在中国大陆是有安全问题，会被旧势力和邪恶钻空子迫害，那这个事情就被定下来了。因为师父讲的是法，旧势力和邪恶就会明目张胆地钻法的空子进行迫害了，那被迫害的大法弟子学员就会更多，损失就会更大。其实也许从语法上看，当最好被用作副词时，最好的语义类似于英语的 had better to do something， 即明确给出了哪个才是最佳选项的劝告，虽语气客气，再退着讲，好像你可以选这个最佳选项，也可以不选，但劝告里带有的如若不为，则将招致某种不利后果的语气是明确无误的。没有学过这个语句语法的，可以查一查语文课本。不听劝告，就是走在招致那些不利后果的路上，是很不明智、很狂妄的。再有，网络是魔窟，搅在其中就邪物。师父在各地讲法14、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那个网已经是什么不好的东西都搅在那里，简直是像魔鬼一样在周转着，什么东西进去都搅在里边，混在里边，扰乱社会、人心、道德、传统，改变着人的生活状态，鱼龙混杂，我不想把这神圣的东西放在那个魔窟里。我认为 师父已经明确概括讲了，那个网络就是魔窟，而学法练功这么神圣的事却在魔窟里面去做合适吗？师父同意的除外。在这个二三百人的大群里，所谓的交流就按一个人三分钟算，一百人发言就是三百分钟，五个小时，可能吗？而事实上就是那几个带风向的在胡说八道，诋毁明慧王，胡说什么把明慧王交流文章视作考验，误导不会修常人心重的学员。所谓的交流往往都是个别人在演讲乱法，也的确有人崇拜其群主，认为他这好那好，这强那强，是标杆，是榜样，甚至是自己攀上了高枝，大有入群恨晚之憾，这不就是被误导，被灌了迷魂汤吗？也有人说，看到有邪物的言论就把他踢出去，是否踢出去两说，即使踢出去了，换个马甲又出现了，因为这种特务和不是特务的特务成天就泡在网上，他喜好的就是这个。再说尽管踢出去了，那些邪物言论看了听了就装进去了，那不又增加了污染吗？何时又怎样才能把它排除出去呢？喜欢被误导就是在招引误导，那么被误导后产生邪物也就是自己选择的结果了，自己将来真能不后悔吗？以上看法和讨论是写给愿意修的同修，迫害并没有结束，被迫害的人经常都是处于自我强盛，证实自我之心强烈的状态，才被邪恶定为目标，找时机下手的。看看迫害之初的很多教训，我们都应该学到很多前车之鉴才对。希望我们都尽快学会以法为师，不要把别人犯过的错误都犯一遍，吃过的教训都吃一遍，那是很不明智的。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